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智慧赐给你的仆人，使他不是照着血气，乃是照着你的真理讲你的话。虽然在我们人的方面许多事情不能了解不能接受，求主给我们以顺从的心来到你的道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的道真正存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奉耶稣的名，阿门。相信世界上有一位万能者神，那一定是耶和华吗？我想有许多问题呢，在这两三次的讲道中间，你们开始可以自己得到答案了。我不必答的太多。佛教相信释迦，回教相信阿拉，他信神吗？为什么基督教才是唯一的真教？我不是来传基督教，我是来传耶稣是神。为什么耶稣是神？因为只有他实实在在以神的本质和神的永恒来到这个世界。释迦牟尼寻找盼望成佛，释迦牟尼曾经有他的罪性，有他的罪行，他也曾经结过婚。释迦牟尼后来发现这个生老病死苦需要一个解脱，最后他坐在菩提树下，他达到修身养性成佛的地步。基督不是如此，基督还没有降生在世界，当人第一次犯罪，亚当犯了罪，神就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做救赎主，要打败蛇，就是人的仇敌。所以呢，一个是人本要去寻找，一个神寻找人。真的神寻找人，假的神人寻找；真的神创造人，假的神被人找。所以你站在一个寻找者的地步，他就是本身就不是被寻找。而基督呢，是站在我来了是寻找真就是上的人，我就是真理，那个 I am， 那一个 I am 自己讲话，那个 I am 记录他的话，是无论人类历史怎么样前进，不可能以科学同文化把这些的神永恒的话把它抵消掉。基督所讲的话记载下来并不很多，但是没有一句是我们可以推翻。他所讲的话有许多的启发性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可能辩论和回答他的。举例，主耶稣说你们得罪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不能回答，你只能附在他的谎下。主耶稣说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你不能回答，你只能附下去。他不是别的，他是神。回教在回教的教主离开世界以前，他召集他的部下的长老来对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能救你，他说你们要有好的行为帮助你们自己。所以你看见所有宗教家都把自己站在人的地步，唯有基督自称为神，这绝对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你说寻找神是人的 instinct， 什么是 instinct？ instinct 叫做本能，就是不必须与生俱来的东西。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头放在奶头那里，他醒来，他不会把奶塞在他鼻子，他不会弄错一个地方，一定放在口里，那是本能，不必叫，不必辩论，也不必解释的，就是本能。不但呢，基督徒这样讲，连 Plato 都这样讲，人之对神的意念的寻求，就像小鸟开口要食物一样的自然。神为什么想造人？动机是什么？一个人呢，要问到神的动机去。看，神要你享受他的恩典，神要你成为他的见证。什么叫做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为神为什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想你的第二个问题呢，我可以用一个我们人很愚笨的解释来解释。其实这个问题你要问神，不要问我。我们有一天都要清楚。我们现在用人那个很愚笨的解释法来解释，你作品的最高峰被称为代表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作品的最高峰被称为代表作，问你代表谁？代表自己。为什么作品的最高峰叫做代表作？ 因为是作品的最高峰，你把你整个人性中间最高的目标和你本身的形象放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你可以了解一点点，因为神的事情太大，我们不可用人的笨的方法来解释。你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听见他最温柔的时候，好像睡觉的狮子 Sleeping Lion， 在莫扎的音乐里面最雄壮的时候，好像跳舞的羊 Jumping Lamb。 我不知道你爱不爱音乐啊？你如果研究音乐，那我讲的你就知道，你在柴可夫斯基的丰富 richness 里面，你看到 The Wonderland of the Fantasy and Melody。你在 Brahms 的音乐里面看见 the strictness and faithfulness to the philosophical mind， 在他的音乐里面。你在 Berlioz 里面看见一个 the freedom of the emotion and romanticism， 但是你在 Wagner 里面你看见 the boiling blood 在人的身体。好，这些的表现呢，不过是不是表现音乐，是表现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贝多芬做的最高峰的时候，是把他的形象放在里面，也成为他的代表作。神造万有中间，他把最高的表现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放在里面？因为这表示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一切超人的事情。而这一切不是为神自己的享受，这一切呢，和人创造的东西、人造的东西不同的地方，是人造的东西是死的。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好了我们会欣赏，我们自己快乐。而神做了以后，他说神好，那个好的相对性是因为被造之物可以享受他的爱。你想做人好不好？不好，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所以这难跳来跳去，到处难。做人难，难做人，连这个都跳了，人难做。他没有说做男人。做人难，我知道，特别是你失恋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最好死掉，但是又怕自杀，跳还怕鲨鱼。那你就勉强活下去。你说做人难，做人苦，等到你老的时候，你怎么样对你的孩子说？好好做人，虽然很难，不要自杀。老人家这样的事情，就是很矛盾的事情。许多人说，上帝啊，做人这么苦，我做到50岁我就甘愿。你要跟这个人一直走，走到49岁，看他怎么样祷告。主啊，再加50年吧。你说有一些人不厌活，他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人，在他自杀的当时的挣扎，就证明他有懊悔。神给你生命，给你自由，是一个很大的权利。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心地黑暗，一切都无为；心地光明，一切都光明。所以你需要耶稣。当耶稣进到你心中的时候，你整个人生、整个宇宙观、神观、人观、生活的完全一个 totally change， 那个完全的改变，使你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保罗说：“我们如今站待在恩典之上，站在恩典上。”有一些糊涂的基督徒以为信耶稣就是过去的罪赦免，将来上天堂。现在呢？现在等呢？等上天堂那一天。除此以外呢？哎呀，也不知道。不是 ，we are now standing on the promise and the grace of God。你先站在恩典上，跟大家说感谢主。一二三，这么小声。一二三，感谢主。我们站在恩典上，我们享受。我盼望你们要做一个 optimistic 的人，悲观的人举手。感谢主，一个都没有。有自卑感的人举手。感谢主，只有4个人，其他都是很乐观。我告诉你，自卑感的人连举手都自卑感。 所以刚才不举手的没有盼望，举手的有盼望。我们要做一个乐观的，这是一个 glass， 这个有半杯水。悲观的人来很口渴，喝吧喝吧。 No, that's only half glass。 他看什么？看空的一半。 Who drank it? Maybe a cat， 可能是猫来喝的，可能狗来喝的。这一半我喝下去，可能我给他毒死了。这个可能昨天的，可能一个月以前蒸发蒸发蒸下这里。It's pessimistic。 乐观的人来，他说 Good, still half glass, drink it， 喝下去。结果呢，他口渴，喝了就不渴，那个人口渴不喝就渴死了。所以你的 pessimism 从来没有解决你的问题。The same thing, same condition， 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说 It's only half glass， 另外一个说 Still half glass。 这个水没有变的，总是 half glass， 你的态度变。今天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要有一个 optimistic 的态度。神啊，你知道我现在不明白，但我信靠你，你绝对不会做错事情。 To be optimistic, energetic, dynamic， 还有什么 automatic。 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我昨天很累，实在是很累。前天睡一个钟头，正午在一个钟头，而且每一秒钟我要用的话呢，都是要用很深的思想去想，所以一面结构那个词句，一面看那个内容的安排。我讲到都是用 outline， 所以我需要精神很集中的去讲我要讲的东西。我昨天很疲倦，但我从来没有在最疲倦的时候呢随便讲到。我想这一点你也应该秀我。在最疲倦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是很大，我还是很有精神，是不是？我这一个月里面大概连起来少睡一个月，差不多每六七天就有一天没有睡。但是你看我精神力还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个 optimistic, positive, dynamic, energetic。 有的青年人主啊，一切都你定了就算了，上帝什么都定，就是没有定你做懒惰鬼。上帝什么都定，就是没有定你做悲观的人。所以呢，凡是把悲观的很消极的东西加在神所定的安排里面的，都是证明他曲解神的定。神定什么？力量、希望、活泼、能力，还有一些错误的基督徒观念，认为呢，属灵人一定是严肃的不得了。所以，那么你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静静的，我正在属灵。I'm now being spiritual, keep quiet。 我正在属灵。其实不是，神要我们有 fight， 有力量， optimistic， 有力量。做一个呢维持见证，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呢 attractive power， 有一个吸引力。所以呢，以至于呢你这个在的地方的时候，人感觉到那里有世界，他们会靠近，他从你的身上得到一些生命的秘诀，在那里流露。 Even you keep quiet， 没有讲话，那个力量还在出去。在哪里赞成吗？中国教会很有一个毛病，就是以为属灵的人一定要这个苦得要命，所以更属灵的人肺痨病更重，越爱主的胃病越厉害。你不明白就算了，因为这个明白需要一些对中国教会历史的了解。神本与神主动有什么分别？神本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主动是神自己的作为。本是一个地位的，主动是一个行动的，所以不一样。基督徒应当应该不应当绝对爱主，绝对设计。如果一样，怎么样才能设计？好，现在我问你，什么叫设计？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又是设计，设计。 谢谢你，我一接受你的意见，改正我的音，我就是设计。好，什么叫做设计啊？什么叫做设计？我小的时候问我的主日学老师，主要我设计，我把我的自己设到哪里去呢？他不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对你说，你不知道我哪里知道？我问你怎么样设计啊？圣经说变卖一切跟随耶稣，那么你今天应当呢把你的 overcoat 都卖掉才可以来做礼拜。什么叫舍己？不是那样的解释。如果变卖所有跟随耶稣，买的人就不能跟随。你说我要跟随主卖给你吧，那个人说我也要跟他再卖给别人，最后一个就糟糕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舍己啊，这变卖一些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节的答案啊，舍己就把你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大家说，把我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舍己最高峰的表达就是，主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那叫做舍己。你不要把你的自己折掉了，有的人要把自己破碎了，神不要破碎，神要我们完全，什么人的破碎灵得出来。那些名字不是圣经的，可怕的名字，好像很属灵的，很可怕的名字，人破碎掉，然后灵跑出来，不是，圣经要的是你进到完全的地步，连你整个人完全不是破碎。那你说我要舍己，好，你就用舍己，不要用破碎，你圣经没有的名字不要用，圣经没有说释放主的话，你就不要用。你慢慢分辨什么是这个圣经原有的，什么是人另外弄出来的，好像是而不是的。舍己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把我自己的一切的意念、意志、一切的感情顺服，以致与神同样的感情，与神同样的方向，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是舍己。但是说一就是这样简单。你说这个好像不深奥，你这个灵性不高，所以讲不深奥的东西。不深奥我知道，但是很难做到啊！啊，深奥而做不到的，不如不深奥而能做到的。但是呢，你要做到的是神要求，你想不容易做到啊？放弃我的自己，就顺服神。要顺服主，但是在主面前肉体软弱，服不下，怎么办？我问你，服不下？我用很短的音，因为我性格很急，所以我性格很急，很急就长一点了。那么一天讲到全部用长音的，就多了好几十分钟。所以呢，人有两个脚，就是两个脚，你们两只脚就长一点了。我都是用短音，一个钱不是一角钱，你们台湾来都是用长音，我用短音，所以你要训练，不是我要训练。你训练快停一点，服不下，不能顺服怎么办？不能顺服怎么办？好，我现在对你们讲一句话，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还会失败，信主以后还会软弱。软弱的时候有两个声音来了，第一个声音，既然你是一直失败软弱，离开主吧。 confusing destroying， 这声音哪里来的？什么鬼的？另外一个，你虽然软弱，我已经为你祷告，魔鬼要塞你如同塞麦子，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圣灵哪里来？主耶稣来啊！你注意啊，凡是在你失败了以后给你攻击以至于你跌倒的 confusing 的话语，是魔鬼来的。凡是给你再次得到力量回到主面前，是主来的。你跌倒的时候，你很多的人一跌倒就离开，就不敢见弟兄姊妹，就走，然后他在里头起身了。我告诉你，你跌倒以后你应当悔改，因为主说你从哪里堕落，你就要从哪里悔改。然后主又对我们说呢，他要保守我们，他要给我们力量，不要靠你自己。第三样，你在心灵的深处对主说，主啊， 就像我这样常常软弱的人，所以我需要跟随你。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就是因为这样软弱，所以我要继续跟随你，求主继续给我进到地方，得胜的地方。曾国藩打仗打得不好，文章写得差不多，打来打去打败，再打再败，再打再败，他奏告皇上的时候，他要写离战离败。这句话一给皇帝听到一定杀头，离战离败，或者直接有什么用？离战离败，但他文学天才好到呢，给他直接调转一个秩序，他说我不是离战离败，我是离败离战，离败离战，一个败还在战。皇帝不但没有杀他的头，还给他升官。今天有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基督徒信的主有跌倒的时候应当怎么样？你要追求圣洁，常常失败怎么样？你只能对主的主啊，我离败离战，求你再给我力量再战，好不好？愿主帮助你。我讲到我有一些深的东西，不是，但我讲到在一切处理的原则上，我不是唱高调的，除了基督的奥秘我是要讲得很深刻，其他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唱高调的，我是要给你们很平稳的道路，使你们实实在在有一个力量再跟随主，继续以乐观的态度侍奉主。这种原则，神怎么样预定啊？这个问题我不能随便了，我再解答预定论好不好？对预定论有问题的举手，对预定论感到有困难的举手。预定 predestination，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举手。好，放下。这个大题目呢，是神学里面的 soteriology 的一部分，要好好解释需要20个钟头。神是公平的，好，每一个人都赞同神是公平。现在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全世界所有犯罪的人都应当下地狱，就是神的公平，赞成吗？犯罪受审判，全世界的人都犯罪，全世界的人都下地狱，公平吗？就是公平。你要从这里去想，你要从这里去想，一个神经病的人把一瓶毒药，很大的一瓶毒药，丢在那个人应当喝的水自来水厂里面，他说我不过这么丢一丢嘛，他没有想到有多少人因为这样而死，你了解我意思？他只有看我不过是这样摔一摔嘛，他不看到严重性。人对神呢、所犯的罪，人一点没有看到严重性，一点没有看到严重，所以人还站在理性的范围要喊上帝变。我告诉我们都是该死的人，我们只有一个份，就是地狱永远的火。那以后你下了火，以后我盼望你不下去。以后人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一切的理由神要摆得清楚，你就不能完全这个拒绝，完全不能拒绝。全世界人都应当下地狱，这是神的公平。现在在这个应当下地狱的人中间，神选一些人给他们可以享受他的救恩，你说这是神的不公平？这不在公平的范围里面，这在恩典的范围。我今天讲的话是你们很难接受的，我知道，但是神是这样启示的，圣经是这样讲。为什么说这不在公平的范围里面？因为神没有欠任何一个人救恩的债，而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神给人的，但是与神之间关系的破坏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你注意实际从来不掉饭的说你们要与人和好，从来没有说神啊与人和好吧。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神的亏欠是人主动的，所以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灭亡，那是我们应该的，神根本没有欠我们任何债。现在神要显出他的恩典，是神自己的主权。那么你说好，神预定一些人得救，这些人不得救。请你注意，圣经只有说神预定一些人得救，圣经没有说神预定人灭亡。你分辨这个事情要很清楚，神预定一些人得救，没有预定人灭亡。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不是本乎行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以甚招招我们，在万古之间照他的旨意定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心。因为万古之前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以甚招招我们，乃是按着他的恩典。现在考库塔有50万个乞丐，加尔各答，你到加尔各答去的时候，请你谨慎，你一下子可以变成牺牲自己的慈善大家。你把你的钱拿出来，你给一个乞丐的时候，200-300个就把你围到你身上的钱都光了，他才让你走。如果你把一些钱给1-2个乞丐，没有理由说其他的乞丐反抗你不公平，因为你没有欠他们任何债。这个比喻呢，要解释神的公义和神的公义，这个恩典也是太笨，因为神与人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绝对不同的性质。我们不过描写一点点那个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不应该得到，恩典是不配得到的，恩典是不靠功劳换取的，才叫做恩典。所以这些人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在他们自由中间抵挡神应该灭亡，所以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灭亡不是因为主不救他们。举例，一个人坐汽车，我坐汽车，你也坐汽车，你走 A， 我走 B 的路。神定在 A 这条路上有医生， B 这条路上没有医生。你可以走 A 的路，你故意要走这条路，请你注意这句话，你故意要走这条路，这是自由。然后我碰了车，你也碰了车，我死了你也死了，但是我快要死以前的时候，医生来救我，你呢没有医生来救你，你死了，我死了你没有死，我判断我死你不要死好了，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死了没有问题，把握已经定了，你还不一定，我死了。那么你呢没有死，医生救你，我说我死了，因为医生不救我。医生说不是，你死了因为你碰车。你听明白这个很重要的话， I died because no doctor. No, you died because accident. 你不是因为没有医生死，你是因为你碰车死。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因为上帝不救我所以我灭亡，就证明这个人更应该灭亡，因为他对神还是以罪人的态度审判神。他灭亡不是因为神不救他，他灭亡是因为他的罪使他灭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他的罪是谁叫他犯的？是他自己犯，不是神叫他犯。现在转到这里，我先明白了，这样讲比较对啦。上帝知道这个人要相信他，这个要相信他的秘密早给他发现了，所以上帝早知道某人要信他，就把他的名字列入 white list 里面。但这些人不要信，所以把他名字放在 black list 里面。所以神预定是根据神意志。你们有听过这样的理论吗？啊，这个理论是 nonsense， non biblical， 是乱来一场的理论。有一次我教神学教了这个以后，有一个学生说，唐先生，你教的同这本书不一样。我说不是我教的同这本书不一样，是这本书同我教的不一样。不但同我教的不一样，同圣经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解释？所以我说呢，不懂的人不要乱讲道，不懂的人不要乱解书。我不会随便解书，除非我认为有一些需要少少的写下来。 今天太多人敢讲道，太多人敢写书，太多人敢为上帝做工，乱做一场。如果神是因为知道这个人要相信他才定他的话呢，那么他的知道是被动的，那个人要定的事情是主动。你要做的事给我知道，我的资格是受你要做的事的影响。你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神站在被动的地步，他就不是神。第二样，如果他因为你定了要信他才定你是得救的人，他的定也是主被动，他被你的定所定。第三样，你要信他，他就定你得救，就把信当作是领受救恩的条件 condition。 而圣经说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上帝，连信心的本身也是神赐给人，不是人自己能够有的。你说这样说来，这样的一个人他信上帝根据神的意定，就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了吗？不是，他有一个责任，就是不拒绝神的恩典。但是人呢，有一个责任，就是拒绝神的恩典。所以如果神呢知道人不要接受他，所以神不把恩典给他，还是凭着神的主权，虽然那个还有一点困难在，但在这一方面来说，神呢因为他愿意向一些人施恩，凭着他的主权，并不因为他向这里施恩而得罪那些的人，因为那些的人得罪他，不是他得罪他们，所以罪所得的报应是人该得的。神的公平和他恩典分开。信心如果是放弃神的一个工具的话，就变成好像贸易，我给你信心，你给我恩典。而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人是连信都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重生。这个人睡觉在床上，这个房子烧起来，烧得很热的时候，他梦见游泳水很冷，啊，外面热得不得了，他梦见游水很凉爽。我不过是说睡，我不是说死，且我站在外面，我很小声地说，外面大火了，不要出来，外面大火，你要不要出来？你有自由意志吗？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的自由意志是死的，但是他走进那个房子的自由意志是活的，不是人家抱他进去的，是他自己走进去里面去睡的。你注意我讲的程序，他自己以自己的自由走进去睡在那个快要被烧的房子，他也知道那是快要被烧的房子，他故意进去，然后他睡在里面。现在呢，我说你出来吧，里面要烧了。他回答什么？所以我要问他，如果要跑出来以前，他一定要先醒过来，你赞同吗？他醒过来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活动。但他如果被烧死，他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因为是他自己跑进去。我再说，他如果被烧死，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自己跑进去。但他如果醒过来，一定不是他主动，一定是人把他叫醒。起来，起来！你说可能呢？太热，自己跑起来呀、啊？是因为睡觉才会起来，但是死人就不会起来。圣经描写我们。在最终需要重生，你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吗？你连自己一定要寻找耶稣的心都没有，是因为你是死人，死人会做什么决定？所以神重生你，就是把你整个生命转过来，使你能够有神的看法去畏罪哀苦。现在我要再改正你们一个很大的神学错误，你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错误？我知道，因为我跑很多地方，我知道这种情形蔓延在中国教会的思想里。我是先悔改以后才重生，你们是不是这样想？如果神不重生你，你不会悔改。 我再说，如果神不重生你，你就不会悔改。因为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就证明他畏罪哀哭，畏罪哀哭的时候就表示他恨罪，他恨罪就是神生命的记号，他先有神的生命才会畏罪哀哭。那你说如果这样，我到底什么时候重生？是悔改以前就重生？不是。那么你说不是，怎么会畏罪哀哭呢？你乃是在听神的道的时候，圣灵借着道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重生。所以神用道生我们，我们是真道所生的，以神的道种撒在心里，这福音就是神的道。这些话同你的 concept 有很多的 conflict， 我知道。而你们常以为我们就是懂了圣经，对神学的认识不是整个系统的，含整个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是前后矛盾，我们不知道。好了，这样呢，神重生一个人是凭你他的旨意。你说问题来了， Why these people predestinated and those they are not predestinated？ 为什么？ Is there some reason？ There must be some reason。 我相信一定有理由的，但是这个理由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顺从。什么时候要告诉我们？以后我们 face to face meet our God 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但是虽然 I don't know why， but I know one thing， the reason 这个理由呢，一定不在乎我，而在乎神。如果说因为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神要救我，那我这样这样就变成条件 condition。 所以呢，你说我否认神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就 unreasonable， 我不要接受。你不要接受是你的事，你不能改变神的一切。但是当你否认神有理由的时候，你就正在否认神的智慧， the wisdom of God。 神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人的智慧，我们只能说 I'm only a human being， this thing is too great, too deep for me， I submit myself before your sovereignty。 That's what we can do， 这叫做信心。你说我认为神不应当这样，如果你否认神有这个主权的话， immediately at the same time you deny the person of God， 你否认神的位格。 God is living God，他照他的意思行事。请你看三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一同读一二三，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请你注意啊，我再读一次的时候，你知道我要讲的反面是什么，你听啊，看着。又因爱我们，就按着我们一直可喜悦的预定我们，是不是、啊、是不是照着我可喜悦的部分来预定我？不是，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不是我可喜悦他，那是他所喜悦我。所以呢，他是主动，他是主权，这不是我的话，神的话，我只能照着神的话领受神的启示，神是这样、啊、接下去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是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所做的，不是我们。第九节一同读一二三，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现在我们看这三次自己，神自己，神自己，神自己。神这样做是独裁，神这样做是不公平，神这样做是不对。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提到 dictatorship 独裁，一加一等于多少？你这个都不懂，我就请你回去了。一三五七八九四十六，在这个范围里面有哪一个叫做错的？ Nothing wrong。 Everyone is a right one. 每一个都对，对不对？但是 if I put something here, it becomes wrongness. 你了解我的意思？一加一等于三，这里变成有错了。你把它 separate 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个对的事情。啊，好，一加一等于三。细说错，大说错，无说错，这六说错，四也说错，九也说错。啊，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他错，是不是？因为他本来错。啊，但是最有资格讲三错的。是什么？是二。二说，除了我以外，其他的都是错。啊，好，现在那个三呢，气死了就跑掉。其他的哥哥就说，他错是错，但是你太绝对化了。难道你才对，我们也可能对吗？你了解我意思吗？这个就是人本，这个就是神本的意思。我想这个比喻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啊，这个绝对的绝对呢，以绝对的权威讲话的，不能说他下载，啊，明白我的意思？这一个我这一个比喻啊，可以解释很多事情。这个是简单而不简单的比喻。这个二的独裁呢，他不必喊你商量。你说为什么一定要你才对？他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就 identical。在这一个里面呢，就是。真理是真理的本身 I am that I am 那个本身。那么神预定的时候呢，他凭他自己的旨意，许多的事情我不能明白，神不同意讨论。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一定不可能错，如果他会错，他就不是神。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就是能顺从，用信心接受。但是今天你听了这个解释以后呢，比起过去你听的解释又有一些不同了，可能你现在更了解一点。既然有更了解一点，可能神呢会差遣别人来解释，比我的解释比你更了解一点，你明白？所以一点点加一点就变成两点点，有神在带领别人，再给你第三点点、第四点点，直到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你就得到完全的知识了解。现在你还不了解，你不能先假定，这是我不能接受。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就证明你没有让神做神。愿主帮助我们。现在有 practical 方面，既然神预定，不必传福音吧。第二，神已经预定了，我也不必努力，总归上天堂了。一直得救永远得救，糊里糊涂也是基督徒。那么这边这些很实际的困难产生出来，你从最根本的原因去追究，还是一样，他是不认识神。既然神定了，不必传福音吧。保罗说，这个人信耶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以后讲什么呢？如果不信怎能求告呢？有吗？啊，所以保罗的字句呢是双重箭头。如果不信怎能求告呢？如果没有人传怎么能信呢？你注意吗？啊，如果蒙差遣没有人蒙差遣怎么能传福音呢？你看罗马书第四章，听猜，这里有一个呢 system and order of God's predestination 的工作。求第五章，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十四节，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求第五章，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十四节，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见他？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有奉差怎么传道？好，这里你看见你五个字，求信传听，求信听传猜，大家说求信听传猜。那我把这个双重箭头从后面转过来的， 猜传听信求，大家说猜传听信，凡是信的都是预定神的救，神预定他的救，但是神的预定并不是 static， 那是 dynamic， 福音是神的大，是用神差遣人传福音，使人听见，信了才救。所以这一个次序呢，就是神的作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神的作为，也不在这个作为里面，你就在预定之外。而凡是神预定的人都在这个次序里面，所以神预定，所以呢神差遣人，神预定，所以我传福音。许多人是反过来用人的观念去了解神。我举例，这里有两条鱼在哪里讲话。哦、o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alogue in the world， 这鱼啊对那个鱼说，人附近四周围的水啊是咸的或者是甜的，那么这个 A 鱼，这个 B 鱼， B 鱼说，我想大概水都是咸的，因为照我的经验，所谓水就是咸的，所谓水不可能是不咸的。所以他是用 empirical approach 去达到 imagination 的 result。 这个说我赞成你，不过呢你一直太靠经验，应该呢想象可能水也有甜的，什么叫做甜的我也不知道。所以他有理性作用，没有经验所以这个人就是凡是理性的都不属灵，你没有经验都不属灵，所属灵一定要经验，所以灵性就给经验挡死了。其实很多事情没有经验的是灵性的啊，你听不懂就不必提起讲了，你听懂马上就接受好了啊，因为我一话里面还有话。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讲道，请问您上过天堂吗？你还听不懂，你不可以讲天堂，因为你没有上去过。如果经验决定真理，真理就给经验挡死了。好，后来他说，我想如果我赞同你的话，人身边的水一定是咸的话，到底比我们更咸还是更不咸？他讨论到两条鱼都死掉还不明白，人是不靠水生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那是完全不同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但是你在哪里编那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情形。所以我说我解答问题不会神心灵说不可以帮助你除掉一切的拦阻，结果你还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在上帝的面前，是那个意思。回到这里来，所以神是这样的方式，你说神定了我就不被传，神并没有说定还传没有关系，神定了，所以他差人传，使人听，听后信，信了求。在这里有一个东西，传什么，猜什么，听什么，信什么，什么道，道。所以呢道是神差遣人做工的，道是人差遣人做工的内容，道是人整个系统含信含听的内容，道是使人产生求的力量的。道，一个人站在台上要讲道，不然就胡说八道。他要讲道，把神的道讲出来，不是讲经验，不是讲感觉，不是讲他个人做的梦，要讲道。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教会不重道，这个教会就不会教。教会要会教，好，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呢，神既然预定，那么我不必传也可以嘛，因为神定不必传。这一句话呢就像两条鱼在那里 dialogue 的结果，就是以为什么呢 static， 神既然定了我不必传，因为呢传不一定达到果效，不传也已经定了。请问上帝是不是说我已经定他们得救，所以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还是耶稣要来死。所以定里面呢有一个 historical procedure， 有历史步骤，所以你一定要去传。不但如此呢，预定论不应当拦阻我们传福音，预定论是传福音的保证。先跟我说，预定论是传福音的保证。怎么解释呢？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一些人得救的话，你怎样传来传去都没有果效。可以接受这句话？我再讲一次， 如果神没有预定拯救一些人，你尽量去传，看你怎样传，传了也没有人得救。不但如此，终死没有人得救，而神要你传，你还要传。就像挪亚，挪亚传到多久？120年，多少人得救？一个人。他为什么传？传不是因为，乃是因为神的命令。我是 Let God be God， 我顺服他，我传。以后的事情神负责。那么我要问你，保罗在传福音最灰心的时候，什么力量使他再起来传福音？是预定论。哇，有许多人谈到预定论就差不多要发火了，他很讨厌这个预定论，就好像男主人传，那是根本曲解，不了解预定论的功效。你怎么证明保罗是用预定论得到保证的？你看《使徒行传》18章，大家看第6节，他们既然抗拒毁谤，保罗就抖作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的那里去了。”他灰心的不得了，也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家中。他现在讲到人家拒绝，他灰心丧胆，不要传了，甚至从今以后我往外邦的那里去。好，你现在看第9节，大家一同读，夜间一同读。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第4节，有我与你同在。
人家不接受他的时候，上帝说再传再传，因为这城里面有我的百姓，你一传他就跑出来。我预定了这城有我的选民，你去传福音就一定有果效。所以保罗借助神预定的这个理论，使他再次得到力量。不但如此，一住就住的最久，就在这个地方。你看第11节，看这一节一同读，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上帝的道感谢主。如果你今天我讲到你不要接受，然后呢，后来我就灰心的不得了，灰心到极点的时候，我从主的力量再得到力量，可能我就住在这里1年6个月。所以呢，预定论不是拦阻人传福音的，预定论是保证人传福音有果效的。这是神的道，不是我讲的。你再去想，你虽然理性很难通过，但除此以外你不能得到更好的答案，因为神是这样告诉你。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神定了，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因为神定了吗？我想神经不正常的人才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你挂胡须，不小心裂了，血流出来到医生那里去，痛得不得了，医生给你一瓶油一放，血就止了，慢慢明天就收口了。你说好，
我有一瓶这样的油，我可以乱刮一次。
你有神经病吗？
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说神既然定了我就可以随便，去证明他不是神所定，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的记号。一个真正神预定的人，你得救的人，他怕叫他的主伤心，叫圣灵担忧。关于预定论，还有哪一个人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现在已经12点，对不起，你们有很多的问题，我没有时间答。我信主是听到的，信道是有听到的。我也是听到来的，我听到，我发现有许多的人在黑暗中间，神在道里面产生了一个力量感动我，我就把自己奉献。我奉献做传道以后，我就从来不再怀疑是不是神要我做传道，我只有怀疑我是不是做了最好的。 Have done myself my best or not？ 我这次在你们中间没有呼召你做传道，我看你们这一次来并不是什么预备心要做传道，你们就是以为一个 retreat 一个冬令会大家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寻求神的旨意，神拣选保罗那一天就是他得救的一天，一得救马上问住一句话，我当做什么？今天我没有机会再讲第4篇了，我当做什么？神马上才派他工作。我3岁就没有父亲，我的母亲把我养大， 我们兄弟七个很苦，我们本来是很有钱的，我们住在厦门，我们的家里房间大概20多间，还有24座3层楼的大房子。我父亲是很有钱的，国民党林森主席是我祖父的朋友，到我家去写了3个字“三教堂”放在门前，我小的时候还看见。我不爱讲经验，可他提出来，我爱讲道。好了，我提出来。以后呢，我3岁没有父亲，母亲把我养大。我们本来没有一个人信主，后来神用奇妙的方法使我们做礼拜信主。我8岁开始读圣经，9岁的时候常常跟着妈妈到山上去祷告。到10岁的时候，就是共产党统治福建以前2个月，我们离开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是什么，不知道，就是神引导到了印度去。到我12岁的时候听到神的道感动我，我很受感动，就要奉献做传道。到17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基督教的道理，唯物论、无神论、共产主义、逻辑、哲学，这些东西捆在我心里。直到有一天呢，在十字架耶稣的救赎面前，我降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圣灵做工。第3天，神借着他的道开导我的心，使我知道有千万的人在黑暗中间需要主的拯救，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思，主啊，我既然这样难信你，在这几年的中间信仰的挣扎这么困难，我现在呢信你，奉献给你，求你给我力量帮助别的青年人解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我就以侍奉主和解答问题连在一起，这是这个许多传道人没有注意做到。我在神面前因为立了用，从1961年开始，我就开始用解答问题的方式来补满我侍奉的亏欠。我发现我刚才讲到你们没有这样注意听，一讲经验你这样注意听，你看见没有？你要从经验认识神，从这个神迹认识，就是那个路，糟糕啊！我怎样认识主？你不必跟着我，你也不说我也要骑一匹马跑到大马的路上，看见大光才进主。不要靠经验，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在经验所隐含的隐藏的原则是一样。神的权柄、神的道、基督的十字架，我是要注重那一点。这几岁我就把自己奉献。那我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后来我这个好几年以后，我就到神学去读书。神学毕业，神学还没有毕业以前，刚刚念神学一年，我就到处开布道会，很多教会请我去讲道，领布道会。我第一次领布道会，大布道会，21岁，还没有念神学以前，我讲道已经800次。我不爱念神学，我看不起那些神学生，我也看不起神学老师。因为我不读神学，讲道也不错。换我为神谦卑，主这个，那些神学毕业生讲道，人家打瞌睡。我不必念神学。主说要不要去？要不要去？1年问不要，2年问不要，3年问不要，给我一场大病，病在床上2个礼拜，医生用这样长的针打进去，哎呀，痛得不得了。2个礼拜病得很重，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就问要不要去？要。所以我的顺从不是你的榜样，鞭打了以后才顺从，不如不鞭打而顺从的宝贵，看见了才信，不如不见而信的宝贵。神学毕业了，过了4年神学毕业，院长就要我留在神学教书。所以我呢，在11年前就开始在神学教书，教学相当，使我一面教一面在世上。结果我发现我要做的工作需要有3方面的平衡。我在教会帮忙，有教会工作，服侍各阶层的人，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我才知道怎么样上帝的道活泼应用。一个没有牧会的传道人做布道家，常常只会唱高调，所以牧羊同布道培养。后来我发现了有许多的布道家所讲的道是用故事、感情作用令人信主，没有打好信仰的基础。所以发展以神的道为基础的神学性的讲章，神学性的讲章 theological sermon。 所以 在我的布道中间，我注重神学 evangelism 这条。Evangelism without theology is weak, and theology without evangelism is dead. 这变成了我的立场，我的一个口号，在中国教会的发表里面。所以神给我的神学、布道、牧养三方面的做工，我到现在只能说主的引导。我是很自卑感的人，但当我敢在这么多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的鬼就走掉了。我三岁没有父亲，我从小很自卑感，我也不会玩耍，踢足球踢来踢去不知道踢到哪里去，哪一个这个玻璃弹丢到这边他跑到那，没有人要同我玩。我一生中间最光荣的一次就是游泳比赛第二名，那一次呢报告唐崇荣第二名出来拿奖杯，我出去的时候光荣的不得了，又害羞的不得了，又自卑感，又说为什么呢？站在那里拍一张照片，他第一我第二，为什么我第二名？因为那一个项目全校一同比赛，参加那个项目的只有两个人，所以我第二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我参加，他做第一名也做不成。像我这样的人，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不是对大人，是对一群的学生，我预备了半场，上台一讲十分钟完了，不但十分钟讲章讲完了，心里也说完了完了。一个学生站起来，老师，我那个时候17岁，他们是56岁，老师，请你再讲下去，还有40分钟。你想那个时候我马上变成存在主义者，我很清楚很敏感，我现在存在，时间的存在。我说你们等等唱诗，他们唱，我就哇主啊，不知道主什么。后来呢，我再讲5分钟再讲完，就那样艰艰苦苦的度完第一次讲到的时间。所以我告诉你，如果神要用你，你不要怕，你没有口才，主会用，主会用，我也会用，你相信吗？愿主帮助你。如果神引导你出来做全世界奉献，你出来。我想你们常常是感谢主，在美国兴起大事，多少2个多个查经班，这算不得什么。我从来不满足我的事。神不是要建立查经班在地上，要建立教会。如果有整个教会的系统、教会的计划去发展 ，church growth in the Lord， 这样讲，你查经班是为自己灵修，你要做见证，去脱离这个团契的范围，因为有敬拜、有团契、有见证 ，worship、fellowship and witness， 三样才是教会的功能，就是帮助你们。可能有一些人要出来好好念神学，做全时间的奉献，全时间事工的工作，领到羊群，牧羊教会，把神的家建立。好了，就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这样，愿主帮助。他只有问2句话，害我讲了一大堆。我们站起来祷告。